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收听的是联合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为什么我对希腊文这么重视，是因为当我在学旧约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时候，真的神开了我的眼睛。当我看到原文所表达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尤其是很多在含在这个语法结构句子里面的东西和真理的那种更深入的揭示的时候，亮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被吸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我旧约的硕士念完了，我现在念新约的第二个硕士的时候，我对这个原文我是特别重视，而且我也的确尝到甜头，感谢主。但是昨天我也分享到上课的时候，我特别不爽。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班里就有那么一号，我已经分享过了，甚至经常都是在这个课程里面，总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同学特别没眼色的，很不懂得做人，可以这么说，一直在问，不断在打断教授的讲解，并且我想听的东西他又在中间插一杠的问一个问题，可是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要不就问一个根本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问题是完全讲的东西完全没关系的，就东拉西扯，把整个的甚至把教授都带偏了。教授在回答他那些完全没有意义的问题的时候，那整个我就已经快要不行了，因为我觉得说你能不能够闭嘴你能不能让教授先把这一段讲完行不行，你有什么问题劳驾您自己私底下问行不行。我其实已经开始很生气了。那这回希腊文这班里头也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个弟兄，那这个弟兄看上去大概可能40岁左右。因为我们整个这一堆的学希腊文，尤其是学新约，你一定学希腊文，那学希腊文的这些人基本都是神学生。那么这哥们儿他是一个，他年纪看上去稍微有点大，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倚老卖老还是干嘛，他上课的时候经常就是打断教授，他教授大概可能讲了不到三四分钟就蹦出来一个问题，一个很傻的问题，就完全没有什么建设性。过一会儿教授再讲两分钟，他蹦又来一个问题，就让我真的不胜其烦。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当我们在对，因为我们在上课之前需要我们自己先做功课，把希腊文的功课翻译句子，那些经文给我们原文的希腊文的经文，我们要把它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把它翻译成英文。那当然了，在这个翻译的过程里头，圣经熟的是很占便宜的，其实因为可能这一句话里面有些字眼可能我真的不认得，但是如果有大部分我认得的时候，而且我知道说那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的时候，尤其是我知道它的很准确，它的那个字眼的时候，我就翻译的很快嘛。但是问题是这并不代表说我能够百分之百正确，因为我读英文的圣经没有我对中文的圣经那么的熟，中文圣经基本上来讲就是可以近段不错一字的那种，但是英文圣经就不一样了，而且英文圣经的这个版本太多了，所以我就在翻译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也有比较二乎的时候，我就很希望当教授他在讲解这个功课的时候，我就可以核对一下到底我是不是做对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连蒙带猜的。但是就在对功课的过程里面，这位弟兄不断的就打断教授，而且有时候还开个玩笑，我一点也不好笑的玩笑，就在那，我就觉得大哥，这整个这门课就你一个人的吗？我都已经几乎开始要发怒了，因为我觉得你不断的这样打断实在是让我觉得很没道理，而且我很想听你那些你自己在那儿白活你自己的东西，我想听这些东西，我不想听，我想听教授怎么说，我完全不想听你怎么说。而且他还特别积极的抢答问题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每一节课我都会遇到这种人，每一次我都超生气的。那之前遇到一个姐妹就是这样的，也一次两次 都是遇到的是姐妹，所以我就形成了一种好像一种偏见吧，在我里头，我一直就觉得说，可能姐妹都会比较在逻辑思考方面，可能思维比较跳跃，所以经常他们都会问一些很没有什么关联性的问题呢。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曾经对姐妹的一些的误解，我必须在这里向所有的姐妹道歉，这个是我的，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偏见，真的是一个 bias。那我觉得这一件事给我看见，神给我看见，我不应该就好像标签化姐妹一定是这样的，弟兄又怎么样，其实完全不应该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标签，说在我心底里面形成一个偏见，就觉得说好像姐妹一定是那种说话不经脑子的那种。所以我自己在神面前，我觉得神给我看见，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都有这样的人，弟兄当中原来也有这号人。那我自己就对这件事情我就极其的不耐烦。当然每一次那哥们儿他一张嘴开始，不管他说什么，我真的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几乎就想就开喷了，我就想要。但是我觉得神也蛮有恩典的，神在我几乎要张嘴开喷的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可能在我里面生生就把我摁住了。那当然我也是深吸几口气，其实我是不怕得罪人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有很多人惧怕得罪人，有一些东西可能明明不对的也不敢讲，就觉得说算了，那反正就这样。我自己看其他的同学们也都各自，他在那问他那些问题，跟教授在那聊天哈拉的时候，其他人就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反正我估计可能大家也都是同样的感觉，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但是从来没有人表达过。就在我几乎要表达的时候，当然我相信我表达出来的肯定不会好听，肯定也不会让他觉得很愉悦，但是我觉得你不愉悦怎么样，那个是你先做错了事情，那你应该道歉，你耽误我们这么多时间，而且说些完全与咱们这个课堂有毫无关系的东西，就开点什么不好笑的什么冷笑话，就很没脑子的那种。那但是就在我准备要开喷的时候，圣灵就生生的把我摁下去了。那我当时在神面前，我就是深吸好几口气。那就在这个时候，神开始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整个人又击倒了。那神就问我说，你还爱这个弟兄吗？我必须得在神面前很诚实的说，我真的爱不起来，一点都爱不起来。他其实年岁没我大，才四十几岁，但因为我亚洲人显得可能比较年轻，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整在全班里的好像他自己最老他哥那种的，他想怎么样。但是我看到他所有这些的表现的时候，我真的对这个人我是完全爱不起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当神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我还爱这个弟兄吗？我在神面前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发现我爱不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了。我可以看不顺眼他，我甚至可以生气，但我不能够因为他身上的些的毛病也好，或者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点也好，而不爱他。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爱其实在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判断当中，其实是一个最高的原则。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过，什么时候饶恕是有条件的，你要怎么样去饶恕别人，就是对方他其实是需要认罪悔改的再讲饶恕，而且饶恕这个东西它不应该是被刻意去要求的，也不能成为一个律法，这个是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饶恕的过程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个度，或者是你是可以生气的，神是允许我们生气的，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几节的圣经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到底怎么去落地，怎么去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去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爱的原则。当你对某一件事情很生气的时候，当你对某一件事情你很看不顺眼的时候，当你对某一件事情让你很不爽，甚至伤害到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退到神面前，或者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还能够爱那一个人。 如果我已经爱不起来，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我这个生气和我这个不爽，可能最初是有道理的，但是到了现在，以至于我不能爱对方的时候，就说明我这个生气已经过了我所该有的度。这个时候我需要在谁面前悔改，或者说用一个比较中肯一点的字眼，就是我需要转向神，求主圣灵来调整我。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再爱这个弟兄，虽然他一堆毛病，感觉有点哗众取宠的感觉，虽然我也是在我心底里面的确是有点生气，但是当我发现我不能爱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在我里面的肉体已经出来了，而且我的这一个生气的背后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骄傲。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比他强，我觉得我不会问这些愚蠢的问题，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有涵养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很顾念别人的人，我不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哈。我会换位思考，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我都是比他强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觉得我自己我是有资格生气，我是有资格判断他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这个是肉体。可是这个肉体它出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是觉得我很有道理的。的确，对方做了一件不合意的事，我觉得我生气也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这个犯罪是什么？当我们不爱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罪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虽然那个弟兄的确他还有他的问题，他还没有改，我也没有跟他讲过，但是在我心里面我非常的清楚，我依然需要爱他。因为只有一个原因，我爱他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因为什么？他是弟兄。所以神的话说得很清楚，当我们如果不能够爱我们所看见的弟兄，我们说我们自己爱神，那我说我自己因为爱神，所以我要学希腊文，但是又因为学希腊文我不能爱我的弟兄，那我真的是爱神吗？其实不是啊。那我学希腊文有什么意义？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外面你做什么事，而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的光景如何，这个是神所看重的，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时常的一同在神面前警醒。